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2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29日至2月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港人声援神韵，主办单位于1月31日发起护神韵护香港集会大游行，约1000名各界人士参加，香港议员、民主党副主席刘慧卿、香港立法会委员郑家福、梁耀忠、黄大仙区议员徐百地、香港前区议员、民主党社区主任周伟东以及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副主席蔡耀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同、神父甘浩旺等，或在现场，或透过网络电话，或预录视频在集会上发言。他们认为，港府拒绝签发演出签证理由牵强，此事件反映出港府配合中共打压自由和人权，是在断送一国两制。香港电视制作人、前亚洲电视监制沈思海说，他很辛苦找来神韵门票，本来满怀热情准备和朋友欣赏演出，结果演出被迫取消，感到非常可惜，简直是晴天霹雳。香港市民刘铁民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不给神韵来香港演出怕得要死，可见神韵一定表演得很精彩，高度受欢迎，所以就压制，这是最可恶最下流的行为。国际妇女基金会两次新闻勇气奖得主、北京独立记者高宇表示，有感一定要发言。他说，神韵能够在香港上演是他盼望已久的。高宇认为，这次对神韵演出的破坏是给香港700万人提出了一个敲响的警钟。他同时呼吁港人，你们应该要像抵制23条一样来抵制对香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侵犯，包括文艺演出的自由。当天，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团长李维纳亦透过岳阳电话表示，感谢香港民众对神韵的支持，同时也感谢香港民众为争取基本自由权利所做的努力，更感谢香港民众为使香港成为永远的东方明珠所做的一切贡献。国际谴责中共干扰。在全球影视界享有盛名的罗伯特·格里夫先生听闻并了解香港当局临时拒发美国神韵艺术团6名专业制作人员的演出签证的消息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些制作技术人员被允许伴随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是必须的。他说，我很难过听到这个坏消息，这是耻辱，香港当局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1月27日下午3:30，来自纽约的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的代表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加能大楼举行记者会，多位美国国会众议员出席新闻发布会或发表书面声明，谴责中共施压港府阻挠神韵演出。联邦众议员贾斯·毕里·雷基斯尤为关注神韵在香港演出受阻事件。毕里·雷基斯议员说，这非凡的演出汇集了音乐、舞蹈、艺术和道德勇气， 我希望神韵尽快进入香港，香港人民能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这展现传统中国文化的演出。我将继续支持神韵，努力把传统中国文化展现给全世界。毕里雷基斯此前还特别致函给香港驻美国总经济贸易专员唐志强，表达对此的关注。国会议员达纳罗拉巴克1月27日针对此事件发表题为香港跟随北京主子拒发艺术家的签证的声明，声明中说，看到审查和压制如此蔓延到香港等地，而这些地方过去曾是世界自由和希望的灯塔，真令人难过。用这种打压的方式只会凸显北京非法政权内在的虚弱，共产党党魁是如此没有安全感，以至于他们害怕一群演员就会揭下他们虚伪的宣传面纱，而让人们知道他们国家真正在发生着什么。香港神韵演出被迫取消的事件传出后，在英国议会中引起广泛关注，议员们纷纷谴责香港政府的丑行。国会议员詹金斯表示，中共并没有实现一国两制的承诺。他说，如果像我怀疑的一样，这是政府故意使出的手段，我就要为香港政府感到遗憾，因为他们的做法偏离了一国两制的原则，而更像是一国一制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香港的自由正在下降到中国大陆的水准，而不是大陆上升到香港的水准。欧理会副主席林德布劳德说，中共使尽了招数阻止神韵，我并不惊讶，这是个坏消息，因为这破坏了言论自由。香港被保证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所以他们没有正式的途径来阻挡演出，于是就使用什么劳工的东西。但这只是糟糕的借口，要受到谴责的当然是北京政府。1月27日，近百名澳洲悉尼居民在中领馆前集会，谴责中共胁迫香港方面拒绝给神韵艺术团的技术人员演出签证，呼吁香港特区政府尽快纠正错误，归还香港居民观看神韵演出的权利。1月29日中午，在中共驻法大使馆附近的巴黎阿斯特里德王后广场上，神韵在法国的主办单位之一亚洲之光协会成员向公众揭示中共在世界各地针对神韵演出所做的干扰和破坏。Taylor Swift电视台的记者埃里·史密斯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共政府一方面口口声声地说要保护中国文化，一方面又反对一个表现中国的辉煌荣耀，甚至是全人类的辉煌荣耀的演出。他看到香港在回归中国13年后逐渐成为中共独裁的领地，很痛心，但是他认为中国不可能永远让中共独裁下去。1月29日下午，美国首都华盛顿民众在杜邦广场附近的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代表处前集会，谴责香港政府配合中共阻挠神韵在香港的演出，要求港府立即更正错误，让神韵尽快进入香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各界谴责港府听命中共阻扰神韵上演，神韵美国佛州演出中西方各界盛赞，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各界谴责港府听命中共阻扰神韵上演，神韵艺术团原定于2010年1月27日至31日在香港首次上演的七场神韵晚会，因为其中六名核心制作技术人员的演出签证在演出前一周，艺术团将上飞机的前三天遭到港府的拒签，致使演出无法如期上演而被迫取消。台湾政要对台，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台湾身兼名设计师、画家、专栏作家及小号全国第一于一身的王健表示，只有野蛮的国家才会有抵制艺术的行径发生，香港政府这样做会被人瞧不起。王健表示，香港政府像是无头草一样看共产党脸色办事，任由共产主义的毒素在这块土地上灌输。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说，香港已经是共产政权了，所以对他来讲没有文化艺术，凡事都是政治，只要不符合他的政策目标，他就可以给你打压。所以我就是提醒说，如果有一天台湾也变成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所享有的一切就不必然能够享有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神韵美国佛州演出，中西方各界盛赞。1月30日、31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时代联盟中心剧院里高潮迭起，掌声雷动。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当地的两场演出，在全场观众起立热烈鼓掌致意中圆满落幕。各界观众为神韵呈现的博大精深的中国神传文化与壮丽辉煌的正统艺术而震撼折服。他们赞叹神韵是真正的奇观。佛罗里达大学戏剧舞蹈系蒂萨·加兰教授观看神韵后激动不已，我的天啊，太美了，编舞与服装精美绝伦，舞蹈动作整齐一致，很有表现力。加兰教授更为欣赏的是神韵通过优美的舞蹈动作，尤其是通过大规模的舞蹈，清楚表达出深邃的内涵。甘斯维尔前市长切尔莫斯女士，现任一家地产公司的副总裁，赞叹不已，我从未见过如此华美的演出，我很惊讶中国古典舞如此之美，演员发出的能量如此激动人心，我没办法给神韵评分，因为它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任何一个演出可以跟神韵相提并论，我觉得非常震撼，演员展现的活力、精湛的技巧以及舞台布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舞台设计相当有水准，前所未有的完美演出，这是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杰克逊维尔艺术联盟主席暨首席创意设计克雷格·厄斯金先生对神韵晚会连用三个最好，他激动地说，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艺术境界，看看那些非凡的服装，前所未有的色彩搭配，这简直就是奇迹，再看看他们利用舞蹈陈述历史故事的不同反响的构思。服务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多年，从事太空火箭维护的高级工程师杨世贤先生来自台湾，今天和太太一起观看神韵后，内心的感动溢于言表，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演出，不同的舞蹈多姿多彩，整体感觉很好，我等了40几年才等到，感到非常骄傲。1月29日，神韵纽约艺术团重返美国佛州圣彼得堡市，在海滨的马哈菲剧院连续上演两场晚会。从小就接受专业芭蕾舞训练的芭蕾舞蹈家琳达·惠尔曾做了20年职业舞蹈家，目前在佛州希尔斯伯勒郡的一所学校任教务主任。看过神韵晚会，他说，太触动人性了，我从头哭到尾，从第一个节目一直到最后一个节目，这种深刻的触动直达我心灵的最深处。临近的塞米诺尔市市长吉米·约翰逊与副市长波勒·马修斯及市议员托姆斯·巴赫携带家人前来观看神韵的晚会。已是第二次观看神韵的市长约翰逊称赞演出绝对的精美壮观，他推荐所有的人来看神韵，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从湖北来美探亲仅一个月的计算机教授王女士，在国内就看过神韵光碟，今天的现场演出更令他眼界大开，从头至尾的感动，特别是一开场的时候真的是很震撼。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徐佩芳女士去年看神韵后就非常感动，今年她又买了最好的票再观神韵，她非常喜欢神韵所传递的精神层面的信息，认为神韵有更深奥的意义，神韵给人带来希望。徐佩芳说，最让我感动的是神韵不只是跳舞，不只是宣传东方文化什么的，这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里面，给人以希望。看了神韵以后，我就想多了解，把真正的人生主旨和意义了解清楚。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吉林省延吉市大法弟子杨福进被迫害成半身不遂，女儿杨丽娟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戒毒所迫害成精神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杨丽娟的丈夫李光石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监狱。杨丽娟有两个幼小的孩子，一家人全靠殷凤琴照料，艰难度日。2010年1月29日上午，协党中共社区人员 和吉林来的携物者姓马的和延吉姓穆的到杨福晋家骚扰，遭到杨福晋妻子殷凤琴抵制，他们就叫来国保大队恶警，一大帮社区人员和国保大队恶警要强行带走殷凤琴，造成殷凤琴从五楼阳台坠下死亡。吉林省通化市大法弟子于连和生下来就患有血友病，靠输血方式维持着成长，致使膝胯关节变形，18岁以后形同残疾人。在父母去世后，于连和就寄居于他二姐家。自修炼法轮大法后，他像变了一个人，生活有信心了，能独立了，还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2009年4月12日下午6点左右，通化市国保大队邢贵全带领十几人开了三辆警车，非法跳院墙闯入大法学员于连和家，把他绑架。9月17日，通化市公检法何某判他三年，于10月2日送进四平石岭监狱继续迫害。2009年11月22日，于连和被监狱迫害致死，年41岁。
吉林省大法弟子刘端胜，男，迫害前是辽源市电业局一名中层干部，由于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身体遭严重摧残，肺结核加重，咳血，胸水，在2006年12月被非法判刑9年时，监狱拒收，又被关押在辽源市看守所三个月，由于身体状况严重，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被监外执行，2010年1月3日含冤离世，年仅46岁。大陆综合消息，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于亚欧，在其博士论文末尾的致谢页中写了这样的话，首先要感谢法轮大法，没有这正信力量的支撑，就没有这篇论文。于亚欧因为这句话被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不法人员恐吓威胁，他如果不在论文中去掉这句话，如果在毕业答辩过程中讲有关法轮大法的真相，就将按程序办，该程序很可能是非法开除学籍或者非法抓捕。另外，院方不法人员还施压于亚欧的老师和其他几个答辩委员，使他们不敢签字同意进行于亚欧的博士论文答辩，也没有人敢参加其毕业答辩会。北京市延庆县南菜园迎泽州小区居住的大法弟子董广文，男，50多岁。董广文于2009年4月21日在单位遭延庆610伙同城关派出所恶警绑架后，曾被劫持到北京市看守所迫害。董广文狱中拒穿号衣，拒被监规，被看守所恶警用各种卑劣的手段折磨，其中包括强迫在厕所内吃饭，不给餐勺，在肮脏的厕所内让其用手抓食，强制不让睡觉等。后董广文被劫持回延庆看守所，案子被移交到延庆法院，因证据不足一直无法开庭。1月27日，北京延庆法院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匆匆对董广文非法庭审，并指定律师为其辩护。董广文义正言辞地告诉法院说，我没有犯罪，家里没有给我请律师，不需要你们指定律师为我辩护。事后被指定的律师给家属打了个电话，家属才知道开庭一事。有消息说二月初董广文再次面临非法庭审。填补真相空白区的建议，有的地区走出来的大法弟子太少，造成真相空白区相当的多，有的范围很大，建议各地区协调人摸底了解一下，尽快的组织同修把真相资料在这些空白区发放一遍，若人手不足可请其他地区协调配合，不要有区域观念，最好是两个人一组骑摩托车晚上去发， 如果有条件，可白天先熟悉一下环境，或从谷歌的卫星地图观察一下。卫星地图上每个街道都很清楚，发之前要先发正面，发的资料讲大法真相的内容要尽量的全面，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或没有时间去了。
内蒙古通辽市退休教师郑守和，男，84岁，2009年10月11日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构陷，恶人随即叫来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数名恶警，将郑守和绑架到科区公安局，同时又有几名恶警到郑老师家非法抄家，抢走了真相资料及大法书，折合人民币350多元，恶警勒索他3000元现金，并企图逼迫郑老师说出资料来源，老两口没有配合邪恶。郑守和老师在70岁时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后身体像年轻人一样耳聪目明，99年在邪恶的高压下一度放弃修炼，几年后身体又出现病症，腿疼的生活难以自理，这时郑老师再次回到大法修炼中，不久又恢复了健康。84岁的他走路一身轻，他虽然年纪高，还是想把福音告诉父老乡亲，告诉他们三退自救，慈悲之举竟然招致绑架勒索。农历腊月末正是人们购办年货准备迎接中国传统节日新年的欣喜和忙碌之时，黑龙江佳木斯公安局与民心大唱反调，以严打为由不断骚扰绑架大法弟子，以王连民为首的佳木斯前进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尤为卖力，不仅骚扰监控绑架辖区内的大法弟子，而且把黑手伸向了辖区之外的大法弟子。1月25日晚，前进公安分局4个警察猛敲大法弟子徐立清家门，搅得四邻不安。1月27日晚9点，前进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王连民亲自带3个警察窜至永安小区宋玉芝家，进屋就东翻翻西看看，翻倒2本转法轮想拿走，被家人夺了回来，后来发现了电脑，在电脑上看了一会儿没发现什么，就开始打宋玉芝儿子的主意，一警察要求宋玉芝的儿子随同他们去局里调查点事儿。宋玉芝义正言辞地抵制警察的无理要求，几个警察也自知理亏，便灰溜溜地走了。几个警察在辖区内没绑架到大法弟子并不善罢甘休，甚至跑到了辖区外骚扰。29日上午9点，前进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4个警察窜到位于五彩小区孙淑梅开的服装店，抄走一些大法真相资料和光盘，不仅绑架了孙淑梅，连孙淑梅的丈夫和来店里做衣服的一位顾客也一同绑架到前进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并恐吓要将孙淑梅送哈尔滨劳教。目前孙淑梅被关押在佳木斯拘留所里。用真相电话唤醒世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真相电话，我发现路边有很多小店，他们的门牌上都有电话号码，这些小店里的人多为外地打工者，普遍生活很贫困，知道的外界的事情也少，我想他们对真相资料可能知道的不多，所以在下午他们的小店不太忙时，我打了几十个电话，他们大多数都能听一会儿，听几秒就挂的很少，不少能听完。其中有一个电话，我放的是西班牙和阿根廷起诉江泽民的新闻，他听完后马上回了个电话给我，说没太听明白，让我详细说说。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大法弘扬的情况和三退的事，他答应退后让我有时间再打电话给他，要好好唠了。我随后又给他放了2段，放的过程中就听他在电话里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里我建议同修收集路边小店的电话号码，即使自己不能打，把电话号码给做这个项目的同修，路过什么地方随时把号码记在手机上。方法是以写短信的方式录入，然后保存到草稿箱里，回家一块儿写到纸上，很方便。
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本周32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30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Oh,
我县镇干部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县是一个大县，我镇也是一个大镇，通过大法弟子年复一年的发大法资料，讲大法真相，劝三退，我县和我镇大部分干部都明白大法真相，也看清了社会的形势，知道共产邪党灭亡是肯定的。从1999年720到现在，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简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以前他们打大法弟子出手特狠，现在他们明白了大法弟子是好人，共产党才真正是邪恶的。大家住在一个镇上，或住在周围二三里的村子里，经常三天一集，五天一集到镇上赶集卖东西，抬头不见低头见。现在他们见了大法弟子，先是惭愧不好意思，后来问候打招呼，点头致意。他们更多的是询问怎样退党，跟大法弟子退党能管用吗？没有迫害过大法弟子的干部用不用退党？或问法轮功能救了这个社会吗？法轮功能让社会不乱吗？法轮功师父能让中国以后太平吗？这社会坏得不行啊，在好的环境我也能当个好人，我本来就是个好人。或说我没有迫害过法轮功，我还做过很多对大法弟子手软的事，经常放他们一马，看到他们受刑罚的时候心里也不好受。有的还说，当初我们打过你们，看管过你们，如果将来法轮功平了反，掌了权，我们就成了阶下囚，就该你们看管我们了。大法弟子说，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不会报复别人，只能救人。你看这10年来大法弟子受尽了共产党的酷刑，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出手报复的吧？他们说，那是那是，要不怎么叫法轮大法呢？怎么叫修行的人呢？我地大多数县镇干部都知道共产党要灭亡，法轮大法好。在我1999年去北京上访的时候，我镇的书记曾下狠命令，让手下5-6个人一起打我、电我，我昏过去好几次，他们用冷水把我浇醒，酷刑折磨我。那时他们真的以为政府让镇压法轮功是对的，以为练法轮功的人杀孩子、杀老婆、杀丈夫、反政府，到处搞恐怖。在镇上赶集碰着面，他们都要厉声训斥，不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瞎转悠什么？他们把我们赶集正常干活叫瞎转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明白法轮大法真的是正法，共产党才是真正邪恶的。现在赶集见面时，我也几次向他们讲三退的事，他们低头不答。前天我又见到镇书记，又问他三退的事想好了吗？他说，你在心里默默为我祝福吧。我想他和许多明白真相的镇干部一样，应该是三退了。中午三退，晚上结石掉。年轻的范先生在金融机构工作，半个月来断断续续的小便出血，呈暗红色，到医院检查，医生看了 B 超，尿路造影，也没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只是说定期复查。范先生小两口不放心，再到大医院看，又做了一些检查，泌尿科主任还是说可能是结石，也不排除其他毛病，还是每3至6个月复查。就在这天中午，范先生两口子遇到亲戚，亲戚问他知不知道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他说以前在单位接到过电话，但没有退。亲戚告诉他们三退是什么，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在亲戚的劝说下，两人做了三退。当晚10点多，范先生小便呈鲜红色，感觉有东西堵在尿道口，非常紧张。第二天再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很好，以后再也没有出血。亲戚认为这是他三退后得福报了，结石掉了。春之书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病死。河北唐山市丰南区尖子沽乡望马伯村书记赵红斌参与迫害法轮功，99年以来，赵红斌任望马伯村治保主任、村书记，积极跟着江氏集团迫害本村法轮功学员。将近半年时间，赵红斌派人24小时监视本村法轮功学员，不准外出，并给监视者开工资。其中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被送尖子沽派出所迫害1个月。参与迫害者的下场是可悲的。赵红斌于2009年3月遭恶报，身患 股骨头坏死，心脏病，2009年3月死亡，死时58岁。其恶行殃及家人。今年年初，赵宏斌的妻子在自家养鱼池淹死。
寻老人落水，念大法好脱险。甘肃省张掖市的张老汉已经68岁，有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送给他一张护身符，他热情地接受了。2009年9月10月，在老人身上发生了2件危险事儿，但最终都化险为夷。老汉在赞叹大法神奇之余，也学起了大法。下面就讲讲这2件事儿。九月的一天，邻居家娶媳妇儿，摆完宴席后要送回借来的桌椅。张老汉在装车时不小心掉下车来，一头栽到水泥路上，头上撞起了个大疙瘩，他却没觉得疼。主人吓坏了，2次催他去医院检查，他都谢绝了，结果一点事儿没有。到了10月下旬，农地要灌冬水了。一天，水泥支渠里躺着大半渠水，流速特别快。老汉赶着他的几只羊，一只羊不小心滑到了渠水里，他急着捞羊，结果在水中挣扎的羊却把他也拽到水里了。老汉穿着棉衣，水涌到他的脖子上，2只手东抓也抓不着，西抓也抓不着，被水拉了近1里路，被路边一个女人看到了，立即叫来人才把他捞上来，然后又把羊也追到下游捞了上来，人羊都平安。第二天，他老婆跟我说了这件事，我便去看看他。老人说，回来喝了一碗姜汤，啥事儿不爱，也没吃任何药，好好的。他还说，太奇怪了，我刚掉进去就记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水里一点也没紧张，2只腿一直蹲着，撑不开，很自然的，急速的飘着，直飘到桥洞前才被人捞上来，连口水都没喝上，太神奇了。他们都说老天爷不收我，可我说这是大法的神威啊，是大法救了我。吉林靖宇县新华村村长孙甲华遭恶报身亡。孙甲华在任村长期间，紧跟中共邪党迫害骚扰大法弟子。2007年春，孙甲华领着县政保科几名恶警闯到大法弟子冷福云家中，以冷福云的儿子冷景涛曾向他讲真相为由，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并绑架了冷福云夫妇和儿子冷景涛，导致冷福云被非法判刑4年，冷福云的妻子和儿子都被非法判刑3年。大法弟子曾多次向孙甲华讲真相，可他仍执迷不悟。2009年7月，孙甲华遭恶报，出车祸身亡，可悲的最终成了邪党的殉葬品。善恶有报是天理，希望众生早明真相，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海外学员正是大法讲真相摘要。1月23日、24日，波兰部分大法弟子利用周末时间来到波兰中部城市罗兹弘法，学员们在罗兹最繁华的步行街上支起展板，发放传单，并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打坐练功。第二天，部分弟子来到了罗兹附近一家大型服装贸易市场内发放真相资料，因为不了解当地政策，事先没有做必要的申请，被告知不允许继续发放。 大法弟子来到市场办公室为此事道歉并讲真相，市场破例同意不办许可，可以继续发放真相资料，多位保安还为此提供了相关帮助。那天带去的1000多份波兰文真相资料和700多份越南语资料全部发完。
1月26日是澳洲国庆日，墨尔本盛装大游行是各种庆祝活动的焦点，来自各族裔各个社团的民众身着五彩民族服饰，由法轮功修炼者组成的游行队伍有天国乐团、唐装的仙女们以及扇子舞表演队，在醒目的法轮大法横幅之后，乐团成员一路高奏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法鼓法号等乐曲，威武雄壮，引来沿途数千观众的喝彩。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度世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求得世人的保护。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和大法弟子在各自环境中的精进实修，讲清真相，使很多世人了解了大法真相，其中包括一些警察和各级的执法人员，使很多做得好的地区的环境和720之初相比宽松了很多。一些明白真相的警察和各级的执法人员等有正义感的人士，用各种方式保护当地的大法弟子，使很多地区减少了很多损失。这本应该是正法后期世人觉醒后应有的表现。然而笔者却发现，有一部分大法弟子，甚至是很精进的大法弟子，对这一现象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人心，如欢喜心、放松安全意识的心和依赖这些正义常人的心等等，使旧势力残存的邪恶因素钻了这些人心的空子，造成了很多本应该可以避免的损失，给这些本已经明白真相的世人选择未来增加了许多阻力。这是这部分大法弟子在这方面法理不清和不够成熟所造成的。欢喜心是修炼人应该去掉的，在正法中无论我们做了多大的好事都不应该生出此心，因为那是正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达不到还不行呢。一些的具体的事做得好，是我们的心态达到了法的这一层次中对我们的要求，真正起作用的是大法的法力的展现。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没有什么好欢喜的。放松安全意识其实就是因为对一些明白真相的正义人士的依赖造成的，认为他们已经明白真相了，不会做出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应该保护大法弟子了等等，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颗我们应该修去的指望常人的心。这颗心不去，残存的旧势力邪恶因素就可能以去我们这颗人心为借口，去为难那些正义人士，甚至使他们变坏或被动的来迫害大法弟子。正法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大法弟子就是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得世人的帮助与保护，个人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也要做到师尊在精进要旨学法中告诉我们的，要无所求而自得。个人认为现今在中国大陆无论多么宽松的环境下，放松安全意识都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请各地区的协调人和资料点的同修及普通大法弟子都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度世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求得世人的保护。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和大法弟子在各自环境中的精进实修，讲清真相，使很多世人了解了大法的真相， 其中包括一些警察和各地执法人员，使很多做得好的地区的环境和720之初相比宽松了很多。一些明白真相的警察和各地执法人员等有正义感的人士，用各种方式保护当地的大法弟子，使很多地区减少了很多损失。这本应是正法后期世人觉醒后应有的表现。然而笔者却发现有一部分大法弟子，甚至是很精进的大法弟子，对这一现象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人心，如欢喜心、放松安全意识的心和依赖这些正义常人的心等，使旧势力残存的邪恶因素钻了这些人心的空子，造成了很多本应该可以避免的损失，给这些本已明白真相的世人选择未来增加了许多阻力。这是这部分大法弟子在这方面法理不清和不够成熟所造成的。欢喜心是修炼人应该去掉的，在正法中无论我们做了多大的好事都不应生出此心，因为那是正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达不到还不行呢。一些的具体事做得好，是我们的心态达到了法的这一层次中对我们的要求，真正起作用的是大法的法力的展现。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没有什么好欢喜的。放松安全意识，其实就是因为对一些明白真相的正义人士的依赖造成的，认为他们已经明白真相了，不会做出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应该保护大法弟子了等等，没意识到这也是一颗我们应该修去的指望常人的心。这颗心不去，残存的旧势力邪恶因素就可能以去我们这颗人心为借口，去为难那些正义人士，甚至使他们变坏或被动的来迫害大法弟子。正法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大法弟子就是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得世人的帮助与保护，个人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也要做到师尊在金经要旨学法中告诉我们的，要无所求而自得呀。个人认为如今在中国大陆无论多么宽松的环境下，放松安全意识都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请各地区的协调人和资料点的同修及普通大法弟子都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青岛大法弟子谈正念解体、病业观等磨难的体会。近期青岛市及周边市区有同修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就怎样对待病业中的同修，我谈点个人的体悟。走过正法修炼十年的路程，每个走到今天的真修弟子都有着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壮举和闪光点，因为是在人中修炼，修好的部分达到了标准，已经断开过去了。圆满前总是人在修，肯定还有人心和不足，即使哪步没有走好，没有走正，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也只是在某一件事中没做好，并不代表这个人哪里都不好都不行。所以在同修遇到磨难时，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整体上同修的第一念是非常重要的。我认识到在我们大法弟子中出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对整体上大法弟子心性提高升华的一次检验。每个人在此事件中的一念和过程中的作为，就是每个人所在境界中的真实体现。我个人深有体会，出现问题第一念就意识到要找自己的不足，不管当时出现的事情自己认为想法再对再符合法，即使某件事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些不符合法的事情也不是自己做的。如果我看到听到了，也要无条件的找自己，事事以大法为衡量标准，不陷在那件事的对错之中看问题。事情发生了都不是偶然的，是有整体上每个人要去的心和提高的因素在里面，要不然这件事情绝不会发生。在病业中的同修，他在不断地向内找着自己的不足，在病业折磨和剜心透骨找执着中已经是很痛苦很自责了。如果我们这些去帮助他们的同修再不考虑他们当时的感受， 每个人都把自己所在层次悟道的理强加给同修，这时同修是很难接受的，即使他嘴上不说，心里已开始抵触，因为别人说的他没有悟到。为什么有的同修会哭着说自己三件事也在做，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其实我们可以和同修交流，谈自己在过关中的体会和怎样放下执着走过来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使同修很放松，心里没有太大的压力，会让他觉得自己也很快会走过来的。最重要的就是和他一起学法，因为能让他提高升华的是法，只要我们和他一起多学法，心性提高上来了，就已经同化了那一层的法，已在那一境界中了，身体就不会再受下一层空间里的制约，下一层空间不好的物质不就瞬间解体了吗？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曾在一次邪恶有预谋的疯狂绑架事件中被绑架，在派出所期间，我一边背着法，一边找着自己的不足。被绑架前过程中的一些事情历历在目。一天中午，我正背着师父的经文录，家人利用送饭的机会我们见面了。我家人说，外面有的同修在责怪你，说你也太没有正念了，叫你绝食，不让我们给你送饭，都什么时候了还吃饭等等。我立刻想到了刚才背的师父的法中讲的，在磨难面前如何做都得自己去悟，每次的提高就是自己证悟的果位在升华。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精进要旨二，路。我说我要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我不能说同修说的是对还是错，那是同修个人所悟的，不是我所在层次境界中悟到的法理，只有我自己悟到的才是我要走的路，才是最扎实的。我是主佛的弟子，我的使命就是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邪恶动不了我。我说你们不要被别人的说法左右，饭要正常的送，吃不吃是我个人的问题，你们一定要和我配合好。公安对我非法关押刑讯逼供是犯法的，你们要到各级公检法部门投诉控告，去外地给我请正义律师控告警察的犯罪行为。你们放心，我会坚定的信师信法，一切由师父为我做主。后来在我被邪恶迫害送医院时，我隐约听到大夫对警察说，病人已经是很危险，这几天是危险期，就看能不能度过今晚上。我第一念就否定了大夫的说法，脑子里只有师父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心里只想着自从师父从地狱把我捞起来洗净那一天，已经在地狱给我除名了，我根本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不存在死的问题，我的去留由师父说了算，谁都不能动了我。当我从邪恶的黑窝里闯出来后，从常人法律角度来说还将会面临非法庭审的问题。这时有同修就开始说，我是被关押在洗脑班而不是关在看守所，关押在洗脑班的日子是不能算刑期的，等判了刑就要比关在看守所的同修多关在监狱近一年的时间。也有同修让我离开家，说各地都有用担架抬着去庭审的，说监狱都有老弱病残区，致残了的判了刑也要送进监狱去，还讲了一些各地的实例。我认为同修说的这些话思维都是很负面的，不自觉的都是抱着人的观念人的理在分析推理，无意中就把邪恶摆高了，把自己看小了，无形中就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我认为这不是正念，我认为坚定的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是在全盘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根本不去想什么庭审判刑的说法。师父说，你们自己作证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北美巡回讲法。也有同修要一起到家里帮我发正念，说咱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绝不允许邪恶对同修的迫害，你能回了家 就是否定了旧势力，就是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动不了你。我能感受到同修的慈悲善念和正的场，我很感动同修对我的帮助和关心。其实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刻都在看护着我们。我从内心认识到，不管有多少人帮助发正念，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正念。你真的是正念很足，谁家的负面物质都进不来。而正念是来源于学法，唯有学好法、同化法，就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刚回家时，家人带我去几家医院检查，所有专家教授都说，太晚了，怎么这样了才送医院，已经没有治好的办法了，三个月后再看病情的发展情况吧。我就想，人中的专家教授，不管他医术多么高明，他只能给常人看病，怎么能给神治了病呢？当大夫让家人把我推出去，留下一个家属交代情况时，我的心非常的平静。当时真的体会到那种只要放下生死，生死就彻底的远离了你的感受。我就跟家人说，人间的理都是反的，你们放心，三个月后我肯定就会恢复的。最终三个月后真的就是我当时那一念的结果，包括以上说的庭审判刑也都是我当时那一念的结果，全盘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坚定的走了师父安排的路。按照常人的理都是不可思议的，真的是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转法轮。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笑一脸，安详一人间，更荒无边界。乾坤万象新，洞天纵君临。烟消风也停，阴天地转星辰。